我今日好高興有我哋嘅傳道人報秀慧姑娘喺我哋當中傳講嘅講題咧，信息咧就係地上居民，天上國民。我將時間交俾阿報姑娘。
弟兄姊妹早晨，喺開始之前，讓我哋都一齊低頭禱告。全能嘅天父上帝，我哋恭敬嘅將以下嘅時間交託俾你，求你嘅靈就運行我哋中間，對我哋每一個人嚟到講說話。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教导，改变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听的说的都能够得到造就。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以前我听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有趣的话题，究竟我们上到天堂之后第一件会做的事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上到天堂之后第一件会做的事是什么？有一弟兄姊妹就话啦，梗系揾翻嗰啲已经过咗身但系信咗主嘅屋企人啦，一家团聚啊嘛。大家又会唔会咁做啊？大家有冇谂过，当我哋将来面对面见到主耶稣嘅时候，情景系会点样噶？喺几年前，我听过一个牧者提过一本书，一本曾经几畅销嘅书，叫做《死亡九分钟》。死亡九分钟。跟住我就买咗嚟睇啦。呢本书嘅作者系位有名嘅医生，佢好出名嘅。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嘅时期，因为病而被宣告死亡。就喺跟住嗰九分钟，作者经历到灵魂离开身体一段嘅时间。作者面对面见到主耶稣，佢都被带去见到天堂同地狱不同的境况那里。我们不能够肯定作者在书里面所写的每一个细节是不是真的会这样，但有一幕其实都令我们很发人心省。就当作者刚刚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自己身体外面，他见到隔壁有个人被一些毛巾笠住个头包住了，不知道是哪一个，但他觉得那个人是他自己。当他想揭开毛巾看是不是自己的时候，他发觉自己掂不到世上物质的东西，掂不到任何东西。他发觉那个人跌下来的手真的好像他自己，手上戴着戒指，也都是平时戴开的只。他那时就知道自己死了。而在那时候呢，他还发觉房里的光线不断不断地增加，他不知道那光是哪里来的，只是发觉好像有一百万盏灯同时射出来的光。没几耐，他就发觉那些不是光，由光形成的一个人，由光形成的一个人。大家估到那个是哪一个？作者就知道那个就是主耶稣了。而当主耶稣入去这间房的时候，作者一生所做的事，不论好的不好的，全部都在作者眼前呈现出来。跟住主耶稣就问作者一个问题：你怎样运用你的身呢？究竟你怎样过你的身呢？作者就开始后悔，因为他发觉他一生所做的事很多都不是永恒有价值的事。他后悔自己为什么这么短视，只集中在一些世上的事务那里。他后悔没有用尽他的身去彰显主耶稣。弟兄姊妹，将来我们上到天家见到主的时候，大家会不会都很快就后悔，为什么浪费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在一些不能够永恒的价值的事上面呢？大家会不会呢？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我只是人间的过客。既然是这样，我们又应该怎样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以致我们上到天家的时候我们不会后悔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七到廿一节就讲到两个不同的生命的模式，还有两个不同的结局。我一起来看啊。第一种的生命的模式是十字架仇敌的生命的模式，而这种的结局是沉沦，是灭亡。另一种的生命模式是天上国民的生命模式， 这种人的结局是得救，可以从死里面复活。虽然我们未必好像以前那样，好像未信主以前那样，完完全全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十字架的仇敌，但我们今天的生命或多或少都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看看保罗，在很多人眼中保罗是什么人呢？保罗是一个为了得着基督已经抛开一切，他的心智他的追求令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但保罗自己又怎么看自己呢？保罗自己竟然觉得自己希望未能够完全的得着基督，所以我们都要效法保罗的谦卑，他谦卑的心，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或者已经完全了，他仍然会在灵命上不断地去追求，使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都不会后悔，不会后悔今生所做的。所以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想一个主题，是地上居民天上国民。我们会一起留由腓立比书三章十七到廿节去思想。那我们要怎样做，我今生怎样生活才可以不枉此生呢？保罗教我们的第一点，要成为地上居民天上国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效法美好的榜样。效法美好的榜样，我一起看三章的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的十七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保罗叫我们要效法他，和效法那些照他们榜样行的人。在这段经文那里，保罗没有提及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并不代表保罗可以取代基督。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都这样提，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之所以讲到自己是信徒效法的对象，是因为保罗是个效法基督的人。他在这里没有提基督，是因为他想用自己个人的生命的见证，以生命来到影响生命。在具体上，保罗想我们效法他什么呢？我们试试从上文下理来找答案。我先看上文三章的十二到十五节。上文三章的十二到十五节，这里描述保罗是个什么人？这里讲到保罗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他得赏赐的人。保罗在这里会定义忘记背后。忘记背后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保罗会一面跑一路跑，一路忘记背后过去的成就。他忘记过去的成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保罗不想因为他过去的成就而觉得自满，觉得自足，而影响他现在奔跑的速度。在职业方面呢，保罗有一个什么人？保罗是一个会努力面前的人。努力面前就好像赛跑者将头、将身体、将手倾向前，全神贯注向着目标。这样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努力呢？他竭力追求的又是什么东西呢？我看回上文下理，保罗竭力追求的奖赏是什么呢？如果按照这段经文的意思，这个的奖赏是讲到会完全得着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或者是跟主耶稣有一个相交的地步，是达到一个完全的境界。保罗是一个会不断谦卑自己，谦卑自己，为了得达到基督所定的目标，跟主耶稣有一个完全相交的地步，他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从下文来看，保罗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们又可以效法他什么呢？我们试试从三章的十八到廿一节，十三章的十八到廿一节， 去睇下。呢度讲到保罗系一个会时时思念天国嘅人，佢会成日谂住天国，佢唔以地上嘅事为念，唔以地上嘅事为念，佢会切切嘅等候主嘅再临。换言之，我哋效法保罗一种属天嘅睇法，专心嘅奔跑天国嘅路，行事为人要有天国国民嘅身份，系相配嘅。保罗喺三章嘅十七节下半节再提我哋，佢都要留意嗰啲照我哋榜样行嘅人，即系话咩咧？即系话我除咗要效法保罗之外，亦都要效法嗰啲会效法保罗嘅人。嗰啲系咩人啊？可能系教会领袖啦，或者系会追求嘅弟兄姊妹啦。点解保罗咁紧张我哋效法嘅对象啊？好明显，因为我哋行事为人，其实好受我哋效法嘅对象嚟影响我哋嘅。喺我读神学院嘅时候，神学院嘅老师成日睇我哋要做两样嘢，做两样嘢。第一，系我哋一生咧都要不断追求属灵上嘅导师，要追求属灵导师。唔理你系信咗十年、廿年、你三十年，我哋都要继续追求属灵嘅导师，帮助我哋生命嘅成长。喺几年前，有一个女传道，佢对我生命有好大嘅帮助，因为佢原本同我一样有一份好安稳嘅政府工作。佢是一位的中文主任，而我是一位行政的主任。虽然大家做的事不同，但职级人工都是相同的。但这位的女传道，她在十几年前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她辞去了一份有长粮假期很多的政府工作。所以当我自己几年前再有呼召要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自己面对很大的挣扎。但这位的女传道，佢个好嘅榜样，佢能够爱上帝，多过爱世界，佢就俾咗一个好大嘅鼓励，所以我都愿意效法佢，效法佢去爱上帝，多过爱呢个世界，所以我都辞一份安稳嘅工作，回应上帝嘅呼召。弟兄姊妹，保罗教我哋要效法美好嘅榜样，咁喺教会嘅里边。什么人可以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呢？我们又可以效法哪一个呢？我看过一本有关属灵指引的书，一本属灵指引的书叫做《逆师逆友》，《逆师逆友》这本书就讲到属灵引导关系其实有多种不同的模式的。最基本最为人熟悉的属灵引导关系，当然是教年长的弟兄姊妹帮助一些较年轻的弟兄姊妹，就好像保罗和提摩太那样，年长的帮助较年轻的。但另一些呢，作者都讲过另一种的属灵的模式，其实是同辈间的属灵引导，同辈间的属灵引导，就好像大卫和约拿丹那样。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当然我们可以找一些年长的资深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属灵的导师，但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身处的群体，我们的团契，去找一些成熟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互相的来到鼓励。神学院的老师教我们第二件要做的事，也就是要成为其他人的属灵导师。如果我们能够效法保罗做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都可以成为其他人好的榜样，去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去成长。保罗劝我们要效法美好的榜样，他跟着就在十八到十九节提醒我们，如果要成为地上居民、天上国民，第一件事要做的是防备十字架的仇敌，防备十字架的仇敌。我一起看看三章的十八到十九节，三章的十八到十九节，保罗在这里是这样说的：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上帝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乜嘢系基督十字架仇敌呢？乜嘢嘅行事为人系基督十字架仇敌呢？好明显就讲到佢所做嘅系同耶稣基督十字架嘅真意系背道而驰嘅，背道而驰嘅。当我哋未信主嘅时候，当然我哋行事为人系基督十字架嘅仇敌啦。但点解我哋而家信咗主，保罗仍然叫我哋防备一啲基督十字架仇敌嘅行为呢？点解呢？因为虽然我哋信咗主，我哋仍然会不断嘅犯罪，我哋系会不断嘅犯罪，所以保罗就劝我哋，我哋仍然要将啲邪情、将啲恶欲置诸死地。保罗喺三章嘅十九节就提到，呢十字架仇敌系有三个特征，三个特征，佢叫我哋加以防范噶。我一齐睇下边三个。第一，佢哋系以土福当作佢哋嘅神，以土福当作佢哋嘅神。保罗话，佢哋嘅土福就系佢嘅神，意思系咩呢？意思即系话佢生活只系侍奉佢嘅土福，佢每日奔波劳碌，可能只系为咗贪饮贪食。但如果从一个更广义嘅嚟睇，土福系代表住肉体生命嘅欲望，肉体生命嘅欲望。即是说那些人是将满足肉体生命的欲望摆在人生最高最高的目标那里。其实保罗讲时代这种放纵情欲的现象，我们现今香港这个社会，这个物质这么丰富的社会，这个是很常见的。我们身边的人会很多都会将肉体的享受，将肉体的享受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那里呢？会不会呢？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这个说话都反映了一些人的人生观。去年看过孙信月刊，孙信月刊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其中一个标题是这么写的，当社会富起来，人就穷奢极欲，当社会富起来，人就穷奢极欲。文章提到，在现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每100个成年人有30个是超重，有12个是过于肥胖，而肥胖率比1992年呢是上升了 97%， 比1992年呢是上升了 97%。 而血脂，即血里面的脂肪含量超标的中国人呢，大家估计有几多？有1.6亿，中国里面居然有1.6亿的人的血脂是超标的，这当然是跟暴饮暴食有关了。圣经没有明文写下大家的饮食习惯是应该怎样样，但如果真的很美就不理身体健康的时候，当然这种的饮食习惯就跟基督徒人生观是背道而驰了。因为圣经都讲过，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好好的保养珍惜，我们应该设定一些界限，避免自己欲望不受管束而暴饮暴食。十字架的仇敌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看十九节，第二个特征就是将羞耻的事当作荣耀，将羞耻的事当作荣耀。意思是讲到他所做的事可能是一些可耻的罪，但是他将这些罪当作自己的荣耀，不会觉得丑，反而当作荣耀。在大家工作的地方那里，你有没有遇过一些同事很喜欢将一些东西的功劳归给自己，功劳就归我，但是将一些错处推给其他人，错的就归你，有没有遇过一些这样的人呢？或者会遇过一些同事为了得到工作上的利益，他经常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呢？或者经常去讲大话，会不会这样呢？保罗提醒我们，不要以罪恶当作荣耀，不要埋没良心，不要颠倒是非。十字架仇敌的行为还有第三个特征，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因为这班人迷恋这个花花的世界，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地上的名利、财富、各种的情欲。他们爱世界多过爱上帝。保罗提醒我们要以这些人作为一种尴尬，要以他们作为我们的尴尬，因为他们无论世上的亨通，他将来都是灭亡，都是不可以得到永生。保罗在哥林德后书提到，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意思是什么呢？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讲到信徒有责任向世人宣告天国的信息，我们有责任向世界人、我们身边人宣告天国的信息。而另一方面，就好像《标光人生》的作者所说，当一个大事寄居在其他地区或者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不能够爱那个寄居的国家多过爱自己的祖国，是吧？中国的大事寄居美国的时候，不要爱美国多过中国。同样，我们只是暂时停留在这个世界那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可以爱这个世界多过爱天国，如果不是，我们就背叛了我们的天国，我们就背叛了我们的神。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切的物质、我们的钱财都只是上帝交给我们托管的啫。当上帝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个个都不可以拿走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管理钱财的人，我们应该做一个管理钱财的人，而不是反被钱财管理回我们转头，而不是反被钱财管理回我们。我们的心灵会不会成日被物质牵引着我们呢？我们要挂住好多物质的享受而不记得上帝呢？我们的心情会随着股票的上落、随着楼市的上落一起都很波动的，不断去升升跌跌呢？我们究竟爱世界多一点还是爱上帝多一点呢？十字架的仇敌是不能够承受十字架的恩典，他们将来的结局是沉沦、是灭亡。保罗提我们要防备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跟着就在20-21节讲到，要成为地上居民、天上国民，第三件事要做的是切望救主的再临。切望救主的再临，我们看埋20-21节。保罗在3:20-21节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国籍在天上面，基督徒真正和永恒的家乡在天上面。虽然我们仍然是活在这个世界那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好像彼得前书所说，我只是客旅，我们寄居的。那作为天上的国民，我们的生活模式又应该怎样呢？既然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我们的生活模式又应该是怎样的呢？保罗这里提到，我们应该是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要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在这里，新译本是将等候，新译本是将等候译为切望，译为切望。而这个译法也是较为贴切一个原文的圣经。我们要切望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保罗不单止希望我们头脑上知道主是会再回来，他更加希望我们是切望主的回来。为什么呢？分别在哪里呢？因为当我们真的会成日切望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人生的目标就会改的了。我们生活的模式、我们行事为人的先后次序全部都会改的了。我们会追求属灵上的事，我们会追求属灵上的事，我们会紧张我们身边的人、 身边嘅亲友系咪信主？我哋会传福音，我哋会时时将上帝放喺最重要嘅位置嗰度，我哋生命就会改变。保罗喺21节嗰度提到，凡嗰啲行事为人系同天国福音相配嘅天上国民，结果系咩呢？结果系得救，可以得享永生。而我哋呢个必然会扭坏嘅身体，将来都会改变，改变到好似主耶稣嗰个荣耀冇扭坏身体咁样样。保罗话：我哋系天上嘅国民，并唔系指住将来嚟讲噶。我哋而家已经系天上的国民，你同我都已经系噶啦。但要行喺呢条天国嘅道路，并唔系容易噶，其实都几难。点解呢？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被世上嘅嘢去缠绕住我哋，世上物质、眼前嘅事，令我哋分心，而忘记咗自己系天上嘅国民。所以其实我哋系要时时嘅，要刻意嘅去提我自己。我哋只系寄居喺呢个世界嗰度，我哋要刻意嘅话俾佢自己知道，我哋永恒嘅家乡喺天嘅上边。好叫我哋唔会因为追求世上嘅事而去犯罪，而忘记准备好自己迎接主耶稣嘅再嚟。我以前睇嗰个咁嘅古仔，个古仔就讲到，好多年前有个英国军官。被派住在非洲的森林那里，有一天有一个老朋友就非洲就探他了，他竟然发觉这个英国军官身在非洲，但会穿着传统的英国的礼服去吃东西，而吃东西所用的餐具呢是银器的餐具，高级的瓷碟，十足个英国的绅士在吃东西。那个老朋友就觉得很惊讶了，很怪的，你在非洲森林那里吃东西好像英国绅士一样，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跟着那个军官就向他老朋友解释了，其实他每个星期都会照例做一次传统的英国的服装，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英国国民的身份，不理他身处在哪里，他必须要表现出自己的英国人，不要受异邦的文化来影响他的生命，而渐渐失去英国的气质。弟兄姊妹，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刻意的，我们刻意提自己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要准备迎接主耶稣的再回来。正因为这样，我们会不会经常和弟兄姊妹一起去走这条天国的道呢？还是我们会做一个独行侠，自己有自己行呢？我们会不会学习身边美好的榜样，去仿效他们爱主的心呢？我们会不会每个星期都着约的回到教会里面，听上帝的话语，听上帝的教导，使自己不受这个世界文化影响，而失落了天国国民的气质呢？我们会很开心地回来教会呢？我们有没有研读有关主再来的经文，使自己保持一个警觉性，会准备主的回来呢？我们有没有读这些经文呢？天上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我们不要因为贪爱世界而不记得我们要准备主的回来。凡信靠主耶稣的人都是天上的国民，很可惜很多人因为不将这个物质的世界，将这个物质世界当作自己永恒的居所。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天国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所以今生我们学习爱上帝，爱上帝多过爱世界，我们要将一些永恒有价值的事情放在首要的位置，将永恒有价值的事放在首要的位置。亲爱的弟兄姊妹，没人能够知道主耶稣会几时回来，没人能够知道，但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准备好自己迎接他没呢？当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面对面见到主的时候，究竟我们会很后悔今生所做的，还是我们可以跟主说，我不枉此生，我尽我所有的能力去荣耀你呢？我们会怎样的结局呢？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能够活出天国国民的模样。
请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天国见证》，一首比较旧的诗歌。 站立，我哋为我哋一家嚟祈祷。